诸位知识，相信在座很多人都有读《金刚经》，或是看《金刚经》，或是诵《金刚经》。我想平常有持诵《金刚经》的，请举手。平常有持诵《金刚经》的，好，手请放下。没有看过《金刚经》的，请举手。手请放下。只要讲经呢、啊，讲一部经，就是从头到尾讲啊，是比较容易，因为经典啊，还有次第，它有文句啊，可以依循。所以讲啊，大部头的经典啊，有大部经典的难，但是啊，讲大部经典啊，也有大部经典的容易，因为大部的经典啊，比较大的经典，它对于啊要讲述的道理分得比较清楚，方向啊比较细，也比较明确。那讲小的经典啊，由于啊小的经典啊文字不多，那要阐述的道理又很多，所以啊反而啊小的经典啊有时候不容易讲。所以那像心经啊，它又比啊金刚经又难讲，因为心经的字啊就更少，那这么少的文字啊，要把一个佛法真正的意思啊要把它讲清楚，这就像什么呢？你讲《金刚经》啊，就好像啊看到一个水果，这个水果啊长在树上，你从水果当中啊来描写这棵树。那讲《心经》啊，就好像啊这个水果的种子啊来描述这棵树，那更难了。因为从种子你要看到这棵树的长相，那更难一点。那从水果来看到树的长相还容易一点，比较起来了。要讲大部头的经典，就像一棵树啊，你在讲它一棵树，那比较容易一点，因为啊它分得比较细，也比较清楚，资料也比较多，也依循的文字啊也比较多。那要讲啊《金刚经》的要义啊，那《金刚经》有很多字，那要讲这个要义啊，要义啊可能又啊对师父而言啊可能呢又更不好讲一点了。因为这个要义啊，每个人认为的要义是不同，但在佛法啊，在禅宗来讲啊，要义啊不离开心，不离开本性，一切法都是从心所生，这是一个根本，一切法都是心生出来的，所以从心呢去讲就容易清楚了。那金刚经啊最重要的目的啊是要离相啊，要见到本性，因为众生啊着相，着了相啊就不容易看到本性，它是有这么一个意味在。所以师父有个想法啊，就是看看啊大众啊对于金刚经啊当中不了解的文句啊可以啊提出来，我们在这边啊可以研究，那可能呢、啊、更直接的了解大众的问题啊。那金刚经啊这部经呢、啊、我们称为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金刚啊就是不坏啊不灭的意思，那不坏不灭啊是我们的本性，师父在说法，诸位听法，这个心你现在啊现在能够听到师父说法的这么一个性德，这么一个作用，那不会随着声音不在了而能听的这个心啊它不在了，所以能听的这个心啊不会随着、啊、 时间空间呐、啊、而有所啊变化，但是啊，能听的这个心呐、啊，它也能够随着时间空间的不同而现出不同的变化。但是这里所讲的《金刚经》啊，这个金刚啊，它是不坏的意思。原来有的人就讲啊，一方面啊，这个金刚啊，好像钻石一样啊，不会坏掉，乃至于不容易坏掉。有的人是用这个金刚啊来形容啊我们这个心，那有的人呢、啊、也用这个金刚啊来形容妄想，妄想执着不容易破，妄想执着不容易破啊，所以必须啊把它破掉。那有智慧了，般若现前了，才能够破掉像金刚这么样执着的妄想，也有这么一种解释了。那基本上啊，大部分采用啊，金刚啊，就是智慧心的意思。只有智慧心呐、啊，这个不生不灭这个智慧心呐、啊，能够到彼岸。般若啊，就是智慧了。这个智慧啊，是不生不灭的智慧。所以这么讲啊，金刚就是一个形容词，不生不灭的智慧可以到彼岸的，所以称为金刚般若。般若就是智慧了。所以六祖慧能讲啊，般若无形象，智慧心就是了。这般若是没有形象的，智慧的心就是。所以这么样讲啊，金刚般若波罗蜜。那我们这个心呢、啊，师父在说法，诸位听法，这个心，这个心呢、啊，随着一切相、一切用而现出一切相，现出一切用，这个性德。时刻都在，不会因为时间不同、空间不同、相不同而不能现。那这个性啊是在的，这个本性是在的，这个本性啊时刻都在那里。这个本性啊不会随着啊一切因缘变化而有所不同。这个本性都在，就像金刚啊、钻石那么硬，永远都在。但是由于这个心的本性是在，这个心的本性是空，依据这个在的本性、不变的本性、空的本性而现出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不同作用的相，这一点啊，又随着啊空间不同、时间不同、相的不同而能够现出啊一切相不同的面相、不同的作用。所以金刚啊，一方面啊又很柔，一方面啊又很硬。硬啊它不变了，但是这个硬啊为什么不变？因为它是本性，它不能变异，它也不会变异。所以师父在说法，诸位听法的这个心，随着声音的大声小声，能够现出声音的大声跟小声，在这里能够现，回家能够现啊，现出种种不同的声音，看到种种不同的相，能够起种种不同的感受。这就说明啊，这个心啊它会变异，这个心的作用是会变异的，这个心随着作用的不同而现出不同的作用，所以这个心是变异的。但是啊，这个心在这里你能够听，回家能够听，小时候能够听，现在能够听，未来能够听，你能听的这个心能听的这么一个性德，不会随着时间空间现象的不同而不能听。所以这个性质是很硬的，一直都在，像金刚钻石那么硬，它不会啊不在。所以从这个方向来看呢、啊，这个心呢、啊、是极度的坚硬。那从这个心是空，能现随着相而现出一切相，这么柔软，那从这一部分来看，是这个心呢、啊、本性一种空，本性的一种变异。所以这个心呢、啊、本身是变异，也是不变异。先了解这么一个意思，这个心变异的性质也像金刚钻一样，它不会变异。这个心啊随着一切相，不会随着相生灭而生灭的性质，也像这个金刚钻那么硬。 所以空啊，能够啊不离于空，这个性质啊，像《金刚钻》那么硬。那依于这个空啊，不断的能够随着相的不同而现出相的这个性质啊，这种多变的性质啊，真实的变异的性质，也是啊，像《金刚钻》啊这么硬，这么样子去了解这个心。所以这个心啊，是变异也是不变异，先知道啊这么一个道理。所以师父在说法，诸位听法，这个心是变也是不变，不变啊就是一个死的心，会变啊就代表本性有所变异，本性有所变异的那就不是本了，那就变成一种作用了，那不是头了，是这么一个意思的。所以有这么啊几种啊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观念。那般若啊就是智慧的心，这个啊般若啊是翻译的词，那从啊西天翻译到中国来，用般若这个字的，那用中国话来讲啊就是啊智慧的心，所以般若啊智慧心就是了。当你这个心啊没有啊我，这个心啊很清净，这个心没有我啊，像师父在这边说法，诸位听法，这个心，这个心啊它不是男众相，它也不是女众相，它也不是大人的相，也不是小孩子的相，但是你能听这个性德，能听的这么一个能力，能听的这么一个性质，这么一个特色，这么一个功能，它不是男众相，不是女众相，不是大人的相，不是小孩子的相，所以这个心呢、啊，基本上是没有形象，心没有相，但是能够起一切用，随着心起的用而现出用的因缘，而现出一切相，用的因缘不同，就代表相的不同，方向的不同，作用的不同，随着作用的不同而现出不同作用所感应出来的业，所感应出来的相。所以啊，这个啊智慧啊，智慧心就是般若，所以这个心没有形象，但是心可以起作用，心起的作用没有执着而称为般若。所以般若啊是一个形容词，般若是形容这个心起用而不染，起用不止，起用不止，起用不染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么一个现象，称为般若现前。这个心啊着相，乃至于啊有了执着，有了妄想，那就不称为般若作用了，那般若就不现前了，那变成一种生灭心了，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你说啊修行啊要证到般若，证到空性，你不执着啊空性就现前了，起用不执着，那般若就现前。般若啊就是这么去修的，它不是说啊你怎么样能够修成一个般若，而是说啊当你这个清净的心呢，师父在说法，诸位听法，这个心没有男众相，没有女众相，这个心呢本来也是清净的，依于清净的这么一个源头，但是由于众生有执着啊，虽然你有执着，但是你执着的前头啊，执着的源头还是清净的，没有这个心你执着也不成了。你看石头能执着吗？它不行啊。木头能执着吗？它不行啊。墙壁能执着吗？它不行啊。有情众生才能够执着，所以执着的背后啊还是个本性的、啊，没有本性了、啊、那你不能执着了，你执着都执着不起来、啊、没有这个功能去执着嘛。这个像什么呢？这个道理就像啊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眼睛，这个眼睛啊好像我们的本性，心啊原来的面貌，心啊原来的、啊、样子的，就像每一个人都有眼睛，但是每一个人的业力、习气、观念、背景、经验、想法，在佛法来讲就是我执了，每一个人的我执跟业力不同， 我执不同，业力不同，就像啊眼镜啊的一种颜色啊，每一个人的业力不同，就像眼镜的颜色不同；每一个人啊习气不同，就像眼镜的颜色不同；每一个人的我执不同，就像啊眼镜的颜色不同。如果啊你没有眼睛，你也没有办法透过有色的眼镜啊而看到啊一种染污的世界。所以啊无明妄想的背后啊是一个真实的本性，没有这个本性，你起妄想都起不来。你没有这个眼睛啊，你要看到错误的颜色，你也不能有能力去看到错误的颜色，是这么一个意思的。当你这个啊眼睛很清楚很明白，戴了你自己执着的这么一个眼镜，看出来啊就是一个扭曲的世界了，这世界啊就染污了，就不是真实的。但是不是真实的同时啊，你要能够看到不是真实的现象，那也必须你有能看这个心，能看的这个能力，能够看的这么一个性德。所以啊心能够现出实相，跟心能够现出妄想相，能现的这个头是一样的，但没有两个东西。所以我们才讲嘛，这个啊佛啊是没有烦恼的众生，众生啊是有烦恼的佛，就是这个意思啦。所以先了解啊这么一个观念。所以修行啊不是修出一个心，修行啊就是把自己心当中的妄想跟执着啊把它放下，就像啊把自己有色的眼镜啊把它拿掉。为了把这个有色的眼镜拿掉啊，所以我们有种种的派别，种种的法门，诵经持咒拜佛打坐忏悔发愿显密大小二乘，种种的这种教法，那不外乎啊是要破掉执着。因为执着不能破，那本性不能显，因为执着不能破了，我执不能破了，所以啊这个心啊没有办法恢复本来一种清净的，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那每一个人啊观念不同，思想不同，背景不同，这是一种习气，这是一种业力，这是也是一个啊现实的事情啊。所以在现实的人生当中啊，我们一个人啊你看经典，经典所讲的啊不是只有经典，经典所讲的啊就是我们自己这个心的性德，心的作用。所以你看的经典呢、啊、你不知道啊你跟经典的关系啊，这个经对你起不了作用，它变成一种研究，变成一种了解。经所讲的道理就是你心性本具的道理，经所讲的作用就是你心性本具的作用。所以看到经典要知道这是自己心性一种性德，一种作用，一种功能啊，要了解这个事情。那否则你看这个经典啊跟你啊没有太大的一种关系。所以我们自己啊修行先要了解这些观念，了解这些想法。你不了解这些观念啊，不了解这些想法，那在用功的过程当中啊，自己啊就容易啊走错一个方向。那方向错了，观念错了，那就很难再改回来了。就像一个人啊，你吃东西，你吃东西啊，你吃错了东西啊，那你肚子啊就不舒服了。那你知道哦，吃了错误的东西，你可以去看医生呢。但是知见啊，知见你弄错了，你信了啊不该信的东西，听了不该听的东西啊，那这个心啊那中毒了，你不知道，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啊知见啊不容易转，不容易破，这个妄想啊不容易转，不容易破。像我们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观念，都有自己的想法，这个观念想法真实是牢不可破。师父在说法，诸位在听法，每一个人啊都认为自己听到的是真的，是实在的。 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每一个人的心都能够起念，每一个人的心都跟环境互动，每一个人的心当中都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观念，而且相信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想法为真，因为他没有选择，他没有办法。所以师父经常讲一个道理，我们这个心是空，心没有形象，就像一块海绵，你把这块海绵啊丢到果汁里面去浸，你丢到葡萄汁里面去浸，你把它从葡萄汁的桶子拿出来，你这么一挤啊，那一定是葡萄汁的味道。这就是说明啊，你一个人你自己处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空间条件当中，你所熏修起来的知见、观念、想法，那你会把这些放在心里面，而且这些观念、知见、想法会变成你心当中唯一会有的观念、知见跟想法。从葡萄汁的桶子里面拿出来的海绵，你把它挤出来，它不会有橘子味道。所以你说你的对，他说他的对，因为你只能这么说，你只能这么想。为什么你只能这么说，只能这么想？因为你不得不这么说，不得不这么想。因为啊，你已经把自己变成你不得不这么说，不得不这么想，那是你的世界。所以啊，要知道啊，一个人呢，熏修起来的之见，就像把海绵丢到桶子里面去浸了不同的味道，你挤出来的你不得不是这个味道。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刻都会有想法，但是每一个人会认为自己这个想法是对的，但是啊，你没有办法想象你每一刻会有的想法是你唯一能有，在这一个因缘世界里面你唯一能有的一种想法，这是一个很大的限制性。但是一般人会认为每一刻自己现前有的想法是对的，那是相去很远啊。真真实实每一个人每一刻会有的想法，是因为你有这个习气，你有这个执着，你有这个经验，你有这个业力，你不得不这么想，不得不这么看，这是很大的一个限制。但是你把这个限制啊，你忘记了，你认为你的想法看法是对的，而去相信这个看法这个想法，那相去是很远的。所以要知道啊，为什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把一个人这个心像一块海绵，你放到不同的地方去吸不同的味道，那自然啊，你有不同的观念，不同的想法，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啊。所以啊，在禅宗有一句话，这个啊，你知见啊，你这个啊，观念想法入到心里面了，就像什么呢？就像油入到面当中去了。你把这个啊面烫一烫啊，你把油放进去了，你要把这个油跟面啊要分开啊，那永无出息了，你永远分不开。所以一个人依于本性本空，依于空的这个心，建立出自己的知见，建立出自己的想法、习气、业力，而不得不被自己的习气、业力所绑住，那是人的一种困境。因为你身处在这个地方，想这个地方，你不得离开这个地方。要离开，那你要有方法，要有智慧了，是这么一个事情啊。那这是我们自己啊一种情形啊。所以你说啊，你看到的是真，那别人说别人看到的是真。所以经典上面讲，如果这个世界啊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看到的都是真啊，那世界就没有真的东西了。那佛啊告诉我们这个道理。所以从你的思想，从你讲的话，只能证明啊你是这样子熏修来的。那从啊别人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讲法，你就知道他是这样子来的。不管是那样来还是这样来，这说明啊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每一个人的心可以起作用，每一个人的心可以起念，每一个人的心起了念，不同的念之后， 依照不同的念不断的起这相类似的念，而造成心当中一种习气、一种惯性、一种业力，而你变成不得不这么讲的这个模式啊。每一个人都按照这个模式去建立出自己的知见、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人格、自己的知识、自己学佛的经验，也不离开这个模式。他不会离开这个模式，而且认为这样是对。所以啊，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你先了解，这没有一个人啊离开这个范畴。所以知道这个道理之后啊，那我们继续啊去看清楚了，这个心是没有形象的，就像这个房子啊，这个房子里面是空的。你要是在这个房子里面摆不同的床、不同的椅子、不同的桌子，那装潢就不同了。因为装潢不同而说房子的啊不同，改变装潢就是改变这个房子。你挪动椅子、挪动桌子，改变了装潢，房子的结构就不同了。改变了心当中的想法，那这个心呢、啊、就变了，念头变了，心就变了，一样的意思的。所以我们经常要讲啊，你要从心当中去修行。那心没有形象啊，你怎么个修法啊？心没有相，那你怎么去修心呢？一般人都会讲啊，修行啊就是修心，心没有相啊，你请问怎么修啊？既然没有相，那你怎么去修它呢？因为心是空的，师父在说法，诸位听法，这个心是空的，本性是本空。但是每一个人已经在这个心当中去建立出自己的架构、自己的系统、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架构、系统、想法啊，把它破除了。这个破除不是通通不要，而是从你建构起来的思想、观念、想法，能够认识到自己这个心，从心的源头，透过你这个观念、思想啊，去作用不迷不染，而慢慢的依于心的清净宁静的本性，透过自己建立起来的系统人格，不染得起作用，般若得起作用，这样子去圆满成就自己的法报化三身，是这么一条路了。所以每一个人啊都已经啊在心当中啊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了。那这些想法让我们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东西了。所以金刚啊般若波罗蜜经，这般若啊就是智慧心的意思了。那每一个人都有眼睛，但是啊每一个人啊现在都戴了有色的眼镜在看这个世间。所以啊既然是如此啊，我们也要知道，我们如此别人也是如此，别人如此我们也是如此，这是一个大约这么一个原则了。所以我们讲啊，易于清净的心平静宁静，易于啊本性的清净宁静起作用不染，那这就是般若。那般若现前哦，到彼岸呢、啊，波罗蜜才会现前。波罗蜜啊，就是到彼岸的意思的。所以金刚啊，般若波罗蜜。那师父在说法，大众在这边听法，每一个人呢、啊，都对师父所说的话下了一种定义。依据你的环境，依据你的背景，你会有你的想法。所以在座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想法，你的想法来自于你，我要表达的观念来自于我，我要讲的观念在我这一边，你认识的观念是在你的定义，是从你来的那一边。所以这是一个二元的世界，你了解的是你自己的背景，你现在心当中会有的想法跟念头是来自于你背景、你的习气、你的业力所熏修起来的，让你不得不这么想的一个想法。你的想法不是师父的讲法，这有两个东西在。所以在你的想法跟我的讲法当中 有一条河流，这条河流啊是生死的河，是妄想的河，你必须啊把你的妄想放下，而呈现出师父所讲这个真实的道理，那你这样子啊，道理就变成一个，这样子称为啊到生死的彼岸去。放下死岸啊，彼岸就现前。所以波罗蜜的意思啊，一方面啊是修行啊，要放下执着了。所以师父在这边讲法，就会在这边听法。每一个人对师父所说的道理都有你的看法，有你的定义，但是你的定义不是师父要表达的意思，所以你的定义是妄想。为什么佛法讲啊，众生啊不离妄想，不离执着，你再怎么想还是自己的这一面，这一个地方，这一个位置。所以想法从你来，并不从我来。既然不从我来啊，那你怎么知道我的想法是什么？是大众在想师父的想法，因为每个人的背景业力不同，所以想师父的想法就变成很多的答案。那你的答案不是我要表达的意思，所以你的想法是妄。依据这个原则，从古到今啊，从出生到现在，我们依据这个原则在生活，以自己为圆心化缘呢，定义所有的事情，跟自己的定义去互动，所以活在自己的这一岸，活在此岸当中啊，彼岸呢、啊、没有到过。我们认为我们看到的是事实，事实上啊，我们看到只是自己一种想法了，自己一种观念呢，自己一种知见。所以到彼岸去啊，的意思就是啊，你把妄想执着放下了。你妄想执着放下了，那呈现出来的才会是真，那就称为波罗蜜了，就到彼岸去了。所以到彼岸去啊，不是真真实实到彼岸去了，而是啊彼岸本来就在了。用俗话来讲，禅宗讲嘛，山就是山啊，水就是水了。用俗话来讲，事实啊是不需要解释的，你的解释看法不会是事实，也不会等于事实。事实本身已经告诉你它是这样子的，它是这样子，不需要你去形容它，也不需要你去看它，它是这样子就已经是这样子了。任何人的解释不会啊改变它这样子存在的事实，所以啊事实不需要多一个解释，就是这么一个观念了。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啊，对于存在的啊，都想去解释它，因为想去解释它了，而变成扭曲它了，所以每一个人啊，造就出来的业不同，是这么一个意思的。所以波罗蜜的意思啊，是放下自己一种执着、一种妄想，而现出一种真实了，那就是一种破执的功夫了。执着破掉了，自己的想法观念破掉了，那就能够认识到自己这个心了。所以以前啊，这马祖道一啊，唐朝马祖道一啊，他还在住茅棚的时候啊，那有一个猎人啊，这个石狗，那这个猎人啊，他经常狩猎啊，那有一天啊，他要猎一只鹿，这个鹿啊，就从马祖道一啊茅棚前面呢、啊、过了，这马祖道一啊就站在茅棚前面呢、啊，就要等这个石拱。那这个石拱啊，他就问啊马祖道一啊，你有没有看到啊？这个鹿啊跑过去啊，这个啊马祖道一就问他，你是什么人啊？这石拱就讲，我是猎人啊。那马祖道一接着就问啊，那你会不会射猎啊？你会不会啊狩猎？他讲，我是猎人啊，当然会啊。那马祖道一就问他，那你一箭啊能射多少只鹿啊？这个石拱禅师就讲，这石拱他就讲啊，我一箭啊能够射一只鹿。那这个马祖道一就讲啊，啊那你不会射，你不懂得射，你不懂怎么射箭呢、啊？那这个石拱啊就问了、啊、那你会不会狩猎啊？问马祖道一，你会不会狩猎？他讲，我会啊， 那你一见啊能够摄几只鹿啊？这妈祖大卫就讲啊，我一见啊能够摄一群，一见摄一群鹿啊。那这个石拱就讲啊，那彼此都是生命嘛，你也是生命啊，他也是生命啊，人也是生命啊，动物也是生命啊，你知道痛啊，动物也知道痛啊，那为什么一次要摄一群呢、啊？那马祖道一就借着这个机会讲啊，那既然是如此啊，那你怎么不自摄啊，自己摄自己的？结果啊，这个石拱啊就站在这个地方，过了一会啊，他自己啊关照自己这个心啊，他讲啊，若叫某甲自摄啊，那其实啊是没有下手处，就是说啊，这个心是找不到了，你要叫我找这个心啊，要自己摄自己啊，找不到一个目标了，这个心啊没有形象了。那马祖道义啊，他这么一讲，那石拱这么一打，那石拱啊他就知道这个心的道理了，从此以后啊，把这个弓啊箭啊折断了，就投马祖啊出家，石拱会场禅师啊。所以自摄啊是不容易的，但是你啊一个人啊不知道检讨，世间话叫做检讨，叫做反省嘛。所以儒家也是这么讲啊，吾日三省吾身的、啊、检讨反省，不知道检讨自己这个心啊，不知道反省自己啊，那就不容易进步了。所以知道别人的人是很聪明的，知道自己的人是很有智慧的。看别人总是容易嘛，看自己为什么如此，那为什么会这么看这么想这么听，了解自己的人啊并不是那么多了。所以啊，这六祖慧能啊当时得到衣钵了，得了衣钵之后啊，那就啊往南边走，那刚好啊这个慧明禅师啊他啊去追，那追到的时候啊，他就跟他讲啊，跟六祖慧能讲，我是为啊法而来啊，不是为衣，不是为钵而来的。那这个啊六祖慧能啊就跟慧明禅师讲，你既然是为法而来啊，那你现在啊先平息诸缘啦，就是啊眼睛不看啦、啊、耳朵不听啦、啊、外面的因缘啊通通放下咯。那这个时候啊，不思善不思恶，不思善不思恶啊，还我名上座本来面目了。这不思善不思恶，你观这个心，这个心可以起善念啊，这个心可以起恶念。所以在啊佛法来讲，我们这个人啊，这个本性啊，本性不是善也不是恶。师父在说法，诸位听法，这个心它不是善的也不是恶的。心如果是善的就生不出恶念，心如果是恶的就生不出善念。这个心啊能够起一切念，这个心的本性不是善不是恶，这个心能够起念，某一些人他的习气不同，业力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对于同样一个念，有的认为是善，有的认为是恶。善恶是加诸在啊心起作用的一种啊同一种现象，因为熏修不同而有不同的解释。所以啊这个心既不是善也不是恶，但这个心能起一切的念，一切的作用。不同国家不同背景不同习气不同业力的人，对同一种现象，由于业力不同习气不同而有不同的解释。所以善恶是加诸在事实当中一种社会共同认同的一种价值标准。所以这个国家有这个国家的标准，那个民族有那个民族的看法。所以啊这个心呢它不是善它也不是恶，但这个心你要方便来讲，它可以思善它可以思恶，但是这个心呢、啊、是超越善跟恶。所以六祖慧能啊跟慧明讲啊，不思善不思恶，还我名上座本来面目，这也是一种自摄啊，自己摄自己啦、啊、自己啊观照自己这个心，观照自己这个心啊就是入流， 那攀缘呢、啊、就是出流，出流啊就是生灭的，入流啊就是啊离生灭，关照自己这个心。那自己啊从啊起念，从念呢、啊、从哪里来，从念当中找到这个头了。所以不思善啊不思恶之后啊，关照啊照见自己的本性啊和器物。所以这么一讲呢、啊、哦这个慧明啊就悟到了。所以啊要知道啊，一个人啊我们讲俗话讲要有自知之明啊，你要知道自己啊那是不容易的事情。你要把习气执着啊要破掉啊那也不容易了。因为我们已经有习气了，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我们已经习以为常我们的习以为常了。所以我们习以为常我们的习以为常啊，你根本想不到啊你的习以为常是习以为常。那很难去知道，看看不到，听听不到，闻不到，因为你已经这么认为了，真实是如此了。所以啊，自知是很难一件事情，但是你不去破掉这一层啊，般若不能现前了、啊、那智慧不能现前了、啊、道彼岸呢更是不用说了，是这么一件事情呢、啊、所以啊，修行呢、啊我们讲啊是自觉嘛，自觉之后啊要觉他嘛，觉他再来才能觉行圆满，这是修行的一条路，它不是一个形容词，它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啊、所以自觉这个心的本性清净现前了、哦、这个心啊没有染污的，这个心啊师父在说法诸位听法，这个心没有妄想，没有昏沉，没有瞌睡，没有执着，这个心的执着破掉了，本性现前了，就像眼镜啊，有色的眼镜拿下来了，本来的眼睛啊呈现出来了，那这个心啊就是不执着了。那依据这个道理啊，那称为自觉了，自己知道自己这个心是什么了，知道啊、哦、这个心的本来面目。所以自己知道自己这个心之后啊，安住在这个心当中自觉啊，那你要觉他哦，这个心啊是空，你知道了，这个心啊哦是清净，你知道了，这个心啊为什么是空啊？师父在说吧，诸位听吧，你听到声音的同时声音就消失了，这个空不必外求，空是本性，求到的一定是生灭，有成皆归坏嘛，不灭是为真空啊。所以师父在说，诸位在听，听到的同时就是消失的同时，能听这个心你找不到，但是它在，因为它本性是本空。那为什么讲清净啊？师父在说法，诸位听法的同时听到声音没有？听到声音就是一种菩提，那声音听到的同时啊，那这个本性不沾染这个声音，本身啊又是一种涅槃作用。所以啊这个心啊你往内去关照啊，它是一种啊涅槃，依于涅槃啊其作用啊是一切法，这就是菩提。所以菩提涅槃啊是心的两边，两边当中啊又是不二，那不二当中啊也不是一，是一切法是菩提的作用，是一切法的同时心是空，空现出一切法，而是一切法依于这个空啊不染着一切法，而讲清净，而讲涅槃。因为这个空，这个清净，这个觉，能觉知一切法，现一切法，而讲菩提，是这么一个意思的。所以啊，我们自己啊，哦，自觉知道自己这个心了、哦。那知道自己这个心之后啊，那再调整了心起的作用，念头也好了，行为也好了。慢慢起了觉他的作用，这个觉他是依据自觉而来的。那觉他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讲转世成智啦，转妄分别啊为真分别，慢慢把妄想习气啊化掉，你悟了道，道现前了，清净现前了，那这个菩提心现前了，依据这个道啊去修行，就称为修道了。所以简单讲嘛， 这个啊，人品啊，不是品啊，神品啊，才是品啊。这个啊，神品无智慧啊，堕入恶鬼身了、啊。人品啊，能养道啊，是为贫道人。所以从外啊而内，慢慢把执着的事情啊，把它放下，放到最后啦、啊，没有立锥之地了，那这个心呢、啊、就清净了。所以前香严智贤禅师啊，他悟了道以后，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悟了道，道现前的了，悟了道啊，这个清净心现前的，依据这个清净心呐、啊，那不离清净心起作用，那就是修啊转世成智一种功夫了。智就是一种妄分别，智啊就是一种真分别。那你安住在心的清净、平静、宁静当中啊，去起作用。那这个作用啊，把生灭的作用转成不生灭。生灭一定是执着，一定是能所，一定是人我，一定是是非。把这么一个作用啊，因为啊这个时候习气现前了，你悟了道，那还是有习气。那依于道，依于清净宁静，把习气执着啊，把它转化过来，这个时候啊就成为修道了。这个时候啊就慢慢起一种觉他的作用了，是这么一个事情呢、啊、那觉他一方面自己清净了，一方面呢、啊、去觉他一种作用。那觉他的作用起到圆满了，那才有觉醒圆满这个事情呢、啊、所以修行呢、啊、哦本来从自己啊这个心当中啊去立足了。所以这香严智贤禅师啊，他讲去年贫啊，不是贫，去年啊他很贫了，没有钱了，没有啊东西了。去年贫啊不是贫，今年贫啊才是贫。去年贫啊有立锥之地，今年贫啊连锥也没有了。那就是修行的过程啊，那执着啊一层一层的破，妄想一层一层的破，就悟了道之后啊，那龟山老人讲悟了道之后啊，要破三种事：想生啊、相生、留住生。就是说啊，悟了道之后啊，要把习气啊破得干干净净的，等到习气通通破了之后啊，这个心的光明才会真正显出来了。悟了道好像初一的月亮，那再啊依据悟了的道，安住在道当中，净除流逝，把妄想的习气慢慢啊把它化掉，那这就是修了。所以这也说明啊，我们修行啊是破掉妄想习气执着了。所以这个佛悟道的时候啊，他讲啊，其哉其哉啊，一切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啊不能证得。所以大乘小乘密乘啊，修行啊不是造一个本性，修行呢、啊、就是破执，破除妄想。俗话讲嘛、啊、就是以妄遣妄啊，只是用妄想啊破除妄想的、啊、不是啊造一个真，真啊本来就是真，那造出来的东西啊会生灭的。所以啊这个、啊、文殊记啊他有这么讲的、啊、若人静坐于须臾啊，甚造恒沙七宝塔，宝塔毕竟化为尘啊，念静心成正觉。若人静坐于须臾，一个人啊静坐啊这么几十分钟啊，40分钟啊，50分钟，一个小时，若人静坐于须臾啊，就这个心平静宁静了，那这个心平静宁静呢？好、哦，妄想没有，一个妄想就是一重生死了，一个妄想啊就是一重生灭了，一个妄想啊就是一个轮回了。所以若人静坐于须臾，真真实实去静啊，真真实实去做，静啊是本性的一种性格，做啊就是不理。不离本性的性德而称为静坐，为了达到啊呈现出本性的性德，而用各种啊法门呢、啊、去修成而称为静坐。 所以要知道这个道理啊，你不知道这个道理啊，那静坐就没有目的了。坐本性时刻都在，称为坐。本性啊，清净无染，本身就是净，就称为极灭，是这么一个意思的。所以若人呢，静坐于虚臾，胜造恒沙七宝塔。就像啊，你往外面去求啊，你造了很多的福报，修了很多的路，很多的桥，那造了种种的生灭法了。所以有成皆归坏嘛，不灭是为真空。那一切啊法都是因缘和合，因缘聚了它就有，因缘散了它就没有，因缘变化了就无常。这个心现出一切作用，这个心现出一切法，这个心啊所现的是一个合相。我们讲一合相的《金刚经》讲的一合相，因为啊没有内没有外，不急不离，它就是啊这么样一个样子。这个心现出一切相，一切相一切用啊是因缘和合，因缘和合的不同，相就不同。因缘和合的不同，这个不同跟下一个不同，而讲无常。所以啊心现出一切法，一切法因缘和合，因缘变异的而讲无常，它是这么一个意思啦。所以啊那你了解这不同层面的意思啊，那才知道啊佛法它要讲什么东西的。所以那用功啊就从这边啊去认识。就是香严智贤禅师讲啊，我去年评啊不是评，去年啊评了他是啊还在用功呢，那今年评啊才是评，去年评啊那还有立锥之地的，今年评啊连锥也没有了，真真实实啊是能所统统化掉了。那这么样子去用功就进到极点了，进到究竟了，这是本性现前了。所以若人静坐于虚臾啊，胜造恒沙七宝塔。你把往外面去求，往外面去造作，造作啊终归于生灭了。所以若人静坐于虚臾，胜造恒沙七宝塔。宝塔毕竟化为尘了，一念静心成正觉。所以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想，你的想不是正觉，因为你的想是本性起的染污的作用，本性染污的作用就称为意，就称为事，就称为想。那本性不染着的作用，那才是进到极点了，就是啊拨开妄想执着了，本性真实起作用，依据清净，依据菩提涅槃这个心的本性而起的作用，这种净念清净的念现前了，那才是真正的道理的。所以啊那一念净心成正觉，这么样子的净念才是正觉。我们一般人的啊我觉得你觉得这个觉得啊，它不是正觉，它是自己的想法，它是依据自己执着而有的想法，它不是正觉。所以正觉就是清净，正觉啊就是啊菩提，就是涅槃，正觉就是心的本性。那离开这个本性啊什么都不存在了，离开本性啊那一定是起妄想的作用。所以一念静心成正觉，你静啊静到极点了，那真正的智慧现前了。正正呢就是不歪嘛，就是真真实实的一种啊中道。所以一念静心呢成正觉，真正的一种觉了。这个觉是本性的觉，不偏不倚，多一点不行了，少一点不行了，不是每一个人看法不同的，那不是如此的，不是你觉得我觉得他觉得，这种觉得都是生灭了。 种觉的不称为正觉，这种觉称为妄想，因为你所想的不是真，所以称为妄想。你所想的是真，那这个真就是正觉。所以《金刚经》啊，刚开始所讲的道理啊，先了解它这么一个大意。那了解这个大意啦，很慢慢的从这个大意当中啊去深入。所以一部经啊，这个经的题啊，就说明这部经要说什么。就像一个人啊，从头啊来看啊，像提纲挈领一样啊。这一个人啊，就像算命的来看啊，看这个人的脸相啊，就知道这一人的一生啊，一样的道理啦，是相由心生嘛。那这个经的题啊，就在说明啊，好像这个经的头这个脸是一样的。你从这个头啊这个脸啊就知道啊这部经要讲什么，它的大意就是如此啊。所以啊，了解一部经，你如果啊想要了解这部经，真正了解这部经的人，他一定了解经题，了解经题的你就能够了解这部经。你不了解经题的，真正了解不是我觉得，你真正了解经题这个名字，你一定了解这部经，是这么一个意思的。你要是经题不了解，那就向下文长了，附在来日，就是慢慢去讲了。因为讲经嘛，经很长嘛，这是今天讲一点的，明天讲一点的。那在古代啊，那讲经啊，因为一天一天讲嘛，那讲啦，今天讲完了，那还有很多没有讲的，所以向下文长啊，待来日了，附在改天再来讲了。你慢慢去讲啊，从虑缘真啊，慢慢去知道嘛。这是一步一步啊，闻思修啊，从了解当中去思维，思维当中啊去熏修。那从思维当中，一方面在思维当中去转换自己的知见，依经典的知见为自己的知见，这也称为修。那实质上啊去静坐，那实质上啊去诵经拜佛啊打坐忏悔，那也是一种修，那这也是闻思修的修。所以这个经题啊就说明这一部经的大意。所以看经题啊能够懂，那看经就能够懂，看经题不懂，那看经也不会懂。但是看经不会懂还是啊要看。所以师父讲过一个笑话，我们在金色啊有外国人的课了，那我们在会议室上课，那师父上了，师父就跟他们讲，那每一个人啊都有自己的想法，那师父在这边讲，大家在这边听，每一个人对师父所讲的啊，你下了你自己的定义，下了自己的看法，那你再接受自己的定义，再接受自己的看法，你是跟自己的定义在活动，跟自己的看法在互动。那你进来这个教室之前啊，你是以自己为圆心，定义外面的事情、外面的人事，而跟自己的定义互动。在我们这堂课结束以后，师父讲了很多之后，你还是啊依据自己为圆心啊，定义师父所讲的，那跟自己的定义去互动。那你进了这个教室之前你是忘，出了这个教室之后你还是忘，那到底我们还要不要上这个课？那忘啊没有比较好的忘啊，忘就是忘，在就近来讲，但是虽然如此嘛，但是忘啊还是啊有它的忘的比较。所以经典啊，开宗明义啊，如是我闻嘛，第一句话，如是啊，也是一个重点。我们讲如来，如是啊，跟如来啊，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如是我闻，如是啊，所以以前啊，有一个法师在讲经啊，那这禅师就问他了，你讲什么经啊？你讲我讲《金刚经》。那讲《金刚经》啊，那《金刚经》开宗明义第一句话怎么讲啊？ 那这个讲经的法师啊，他一定很生气嘛，他讲经很久了，他就讲啊，第一句话讲如是我闻啊，那禅师就问他，那如是啊是什么？那他答不出来了，是禅宗一种问话的方式了。如是到底是什么啊？如果啊，如是的是，是释迦牟尼佛那个是，释迦牟尼佛又不在，弟子也不在，怎么会有那种如是呢？那你这不是攀缘吗？不是借镜吗？是这么一个意思啊。所以禅宗的问啊，禅宗的答有他的问，有他的答，有他的用意了。所以禅宗讲啊，依本分是皆人，就是说啊，依据自己现在是什么，它就是什么；依于现在这个心现出现在这个用，现在这个心绝对不离开现在这个用，现在这个用绝对不离开现在这个心，它如是。他们讲如来啊，那经典啊，这古人有这么讲啊，这如来啊，如啊是不二了，依据现前的因缘而现出现前的因缘，不依啊不异，那没有内外，才称为啊如来。依于啊所来的而如，那依于来的而如，依于这个如而来，所以如来啊是不二。所以佛法这些名词啊，都啊是要明这个心性。来就是现象，讲白一点，来就是现象，来就是一切的作用，来就是相用。心的本性的本空，依于现前的作用而现出现前的作用，不依不异。所以心的空啊，是如依于现前的因缘而现出一切相，称为来。现前的因缘现前哦，是因为现前的这个心的空现出现前的因缘，所以依于如而现出来，依于来啊，而这个如啊现出这个来，所以这是如来的意思。如是啊，就告诉你如来的这么一个境界，它当下即是，它不是过去，也不是现在，也不是未来。师父先说明一下了，过去啊现在未来，那是依于现象来看，现象变化我们称为过去，现象现在存在的我们称为现在，现在啊这个现象啊下一刻要发生我们称为未来。所以过去现在未来是依现象来看。但是啊这个啊傅大士啊，他有这么一个句子了，他讲这个道理啊，他讲啊，有物先天地啊，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啊，不足四十雕。有物先天地啊，那师父在说法，诸位听法，这个心，这个心啊，在还没有听到师父讲话之前，你本来就有了。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这个心不是男众相，不是女众相，不是大人相，不是小孩相，无形本寂寥，寂啊归于生灭，寂归于寂灭，寂啊因为寂灭而不染，因为无我寂灭而不染，因为无我空寂灭而不染，因为空所以它不能染，有染就不是空，所以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那一切都是依他所有，没有了，那没有这个心什么都不在了，成为万象主。但这个心呢、啊、因为无我，所以它不足四十雕，一切相无不在其中啊，去缘起缘灭，是这么一个意思的。所以啊，佛法所讲的当下不是现在，佛法讲的当下是依于本性来看，现在是依于本性所起的作用，现在正在发生的作用而称为现在。现在啊，这个两个字的指称是依现象，当下的指称是依于现在这个现象能够呈现出现在这个现象背后无我的这个心性而讲当下。 所以啊，每一刻都是当下，它有不同的意义在。所以如是我闻啊，那这个如是啊，哦，这个是，就是这个心啊，如来的这么一个境界，当下是什么就是什么，是什么了，多一点不行啊，少一点不行啊。那禅宗祖师讲啊，山是山啊，水是水了，它是这么一个意思的。那金刚经啊，道理啊，刚刚师父讲啊，就是离相啊，见性了，离开啊妄想的相，执着的相，那看到啊不生灭这个心，体悟到不生灭这个心了，这是金刚经的目的。那是由于众生执着相，我们才称为啊一切都是假，一切都是幻。那你要是不执着相，那这个相啊它就是如是了。所以有一个居士啊，他就问我师父，这一切相啊，他有一天很高兴的就跑来一个美国人问我，他说师父，一切相啊都是假的啊，这世界是场虚幻。我就问他，如果这个世界啊，如果除了这个虚幻的世界之外其他都没有了，那这个虚幻是不是真的啦？你找不到其他人吗？那这个虚幻就变成真的了。因为众生执着而讲假，你要是不执着假，那他就如是的现了。因为执着而讲假，而讲空，而讲幻，这是为了破众生的执啦，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啊，离相见性啊，把这个相破掉了。像归峰宗密禅师讲的，这末法的众生啊，本性啊不容易悟，那是由于着相，由于着相啊，所以本性啊不容易悟。就是说啊，用俗话来讲，认自己所觉得的，认自己的习气，在啊俗话来讲啊，称为认贼为父嘛，就是这个意思了。心可以起一切念，但是你却认为心所起的念是你的头，是你自己，你忘了是心可以让你这么想，而不是想的当下这个念它是唯一的，它是必然要如此的，是这么一个意思啦。所以修行啊，慢慢啊从这边呢、啊、去了解，了解啊，好、哦、自己这个心的本性。那修行最重要啊，要有知见。佛法、啊、讲八正道，哦、正知见啊排第一位。依于正知见去修行，去用功，那到最后所证的还是正知见。刚开始依于正知见，但这个正知见啊，是佛的，不是你的。你只是在学，你只是在认为。就像以前禅师啊，他去参访，他就问啊，他就啊，问了、啊、你师父教你什么东西啊？这个禅师啊，就从东边啊走到西边。那这个禅师啊，就问他咯，来参访的人，这是你师父教你的，那你的呢？他就讲啊，我早晨给和尚看了、哦、那他知道这个道理啊，当然是一个公案了。那我们正知见啊，我们刚开始学佛正知见，那这正知见是佛的啊，那还不是你的。所以啊，刚开始还在学习当中，用各种啊不同的因缘，每个人已经有不同的环境、不同背景、不同想法咯，所以要方便有多门啊，每一个人都能够看、能够听、能够知、能够觉，按照啊你所看、所听、所觉、所知而回到能听、能看、能知、能觉这个头，清净啊、平静啊，这个头 依于不同的业回到这个头啊，那就是归元无恶路了。所以归了元啊，才没有恶路。还没有归元之前啊，那称为方便。方便啊，到达不了究竟，那就不方便了。方就是方向，变啊就是会通了、啊。你观念之见呢、啊，弄错了，那就不方便了。那这种方便呢、啊，通达不了究竟，那是一个生灭。所以啊，佛法讲啊，方便有多门啊，归元无恶路。归了元才没有恶路，没有归元之前呢、啊，那你还是恶路了，还在路途当中了，还没有到。所以修行第一个要有正知见。正知见有了才可以修，修才修得成。所以我们有我们的想法，经典有经典要表达的意思，把经典啊讲的意思来代替我们心当中的想法，那就是修行了，就是熏修了。那到最后我们证明了佛所讲的这个观念之见，我们变成这个观念之见，也知道这个观念之见，我们证明这个观念之见，那到最后你所证的没有别的，还是正之见。那俗话来讲嘛，真理就是真理，我们的想法是我们的想法，当我们的想法放下之后啊，那体现出来的是还是真理嘛。所以依于真理而修，到最后它体现的还是一个真理，不是别的东西的。所以正知见啊，是修行的一个根本。所以知见啊，入到这个心不容易改，不容易啊去变啊，那要慢慢的去改啊。虽然啊不容易，你不得不去改，不得不去变啊。万般带不走啊，唯有业随身。你不把知见观念改变哦，那这个很难这么一件事情啊。我们一个人啊，业啊带着走了，像我们每一刻啊，你看带着一个身体啊，一个观念去了，你离开这个房子了，你到外面去所带的就是业嘛，观念、知见、想法，从这里带到外面，从外面带到家，从这辈子带到下辈子，你不变啊，那带去的东西啊都差不多了，那差不多就是环境差不多，因缘差不多，痛苦差不多，人事差不多，通通差不多了。所以这是自己的事情啊，修行啊是自己的事情，能够关照自己这个心啊，那入流才能够破执。不知道关照自己这个心啊，那多看别人啊，那很辛苦了，自己消化不了了。我想今天啊就跟大众啊提示到这里了。